范蠡皇不由得火往上撞，用手指着程咬金呐：“老千岁，我对您一向是尊敬的，我也发现您是个热心肠的人，拔刀相助，见义勇为，您没有坏心，但是您好说瞎话呀。如果你要不是说瞎话，说薛丁山痛改前非，我也不能吃亏上当。从那开始以后，接二连三发生这些不幸的事情，老千岁啊，您还有什么脸来见我们？你说要把你撵出去，显着我们不懂人情；不撵你，见着你是真恨你呀、啊。老千岁，你为什么还要来？”梨花刚说到这，呵斥老太太，把拐棍一拄地，咚咚直响啊：“程咬金，你可坑苦了人了！你当初要不保这个媒，我们家能这样？你骗了我们多少次，你怎么还来？这个冤孽债我们得什么时候还完呢？”老太太放声痛哭，丫鬟连劝，嘴里还嘟囔，用眼睛还瞪着程咬金，可能也没说好话。老程呢就受着吧，等着雷烟火炮这一顿过去以后，程咬金把腰板一拔：“姑娘，老夫人，你们怎么说都行，我程咬金我白活，我对不起我自己的岁数，谁让我倒霉遇上个薛丁山呢？看来呀、啊，我们俩也是有冤孽账，我也没还完他。不过呢，这次是例外。姑娘，你允许我说吧，我跟那几回来不一样啊。”“
哦，
那您这次来为什么？”“
姑娘啊，不管怎么说，我把个信儿得给你捎来。大帅薛仁贵阵亡了。”
啊，薛大帅不在了。”“
嗯，
屈指算来半月挂零了。”“
哎呦！”
万丽花真心疼了。从几次的接触，他发现平辽王薛仁贵人品端正，以礼待人，那个人太好了。而且薛仁贵名冠九州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啊。怎么落了这么个结果呢？连贺氏老太太都不哭了，瞪着挺大的眼睛就问呢：“薛大帅怎么阵的亡？”“
别提了，
梨花呀，你都猜不到。你说他怎么死的？让薛丁山这小兔崽子给射死的。”“
啊！”
范梨花大吃一惊啊：“老千岁，此话当真？这我能说瞎话吗？千真万确呀！那他为什么要射死他爹？”“
哎，姑娘不知，听我讲来。自从你走了以后，我们营盘一阵大乱呐，还用问吗？把皇上气得死去活来，大帅哇哇吐血哟，把薛丁山又押到牢军营，断去父子之情啊，乱了好几天。大帅一病不起，后来好容易见点好，那个丑鬼杨凡又讨敌骂阵，不但他来了，还把他老师一个歪脖子老道叫扭头祖也给搬出来了。我们大元帅带病出征，那就累得不得了啊。后来
被他们困进白虎镇，窦一虎秦汉浴血奋战，闯连营出来给营盘报信，我们这才在牢军营射出薛丁山，叫他戴罪立功。要说这小子也不善，一听说他爹被困，他也急了眼了，枪挑铁花车闯进山口，大破白虎庙，结果临危了，弄了个误会。据别人说，有个番将要刺杀平辽王，他一着急射了一箭，意思射那番将，结果没瞄准，正好射他爹脖子上，就这样大帅绝气身亡。不管怎么说，你说这事怎么那么巧？哎，要说薛丁山有意把他爹射死，那叫屈枉人。不管怎么讲，是死到他手下呀。好说不好听啊。另外，姑娘，我再告诉你，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。他们刚在大阵出来，树林里出来个老道，就是云蒙山水帘洞的王禅老祖，大骂薛丁山断去师徒之情，收回石宝。你说这薛丁山有多惨吧？连当兵的都不说好话呀。他是老虎掉到山涧里，伤人太重，落了个人不人鬼不鬼呀。当然了，这小子现在悔恨的了不得，见谁给谁磕头，见谁给谁说好话，是痛不欲生。我发现这小子两眼发直，恐怕的寻了短见，暗中派人监视于他，要真不是看着他，非自杀不可。后来我跟皇上商议怎么办，这才想办法给你送信。姑娘啊，不是请你，就是让你高兴高兴。就因为薛丁山的缺德，他爹才得这么个结果，他才得这么个结果。皇上让我问问你，怎么能出这个气？薛丁山个人也说了，如果姑娘不出气，杀剐存留，任凭你自便。你要说拿绳把他捆到汉江关，我马上就照办，把薛丁山立居所带，送到你府来。这不是老夫人也在这儿吗？拿剪子绞他，拿锥子扎他，抠他的眼睛，你们随便。薛丁山绝无怨言，你们看看怎么处分的合适，我就为这事儿来的。程咬金呢，不说瞎话，也说点里边掺糠食水，明明来请樊梨花，他不那么说，他怕一下碰了钉子，哎，干脆转弯说。这就说明老程经验丰富，足智多谋。咱不表程咬金，再说樊小姐，听完了以后把抓柔肠，乱箭穿心呀，对薛丁山又恨，多少还有点爱。那个时候这种人还爱的什么？你想，别忘了这句话呀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百日夫妻比海深呐。他要不爱薛丁山，能以身相许吗？尤其两个老师给做的主，洞房花烛了，结果闹出这些不幸的事儿来，恨是恨，耐是耐呀。小姐心里的事儿有苦难言，只好把头一低，眼泪掉下来。程咬金一看有门啊，还得急需往里攻啊。姑娘，再告诉你吧， 唐营现在一蹶不振呐，你想想，伤兵死将，大帅阵亡，死了多少人，这仗还有法打吗？现在干脆就等着投降吧。我看呢，大唐朝没希望了，连脚下这座寒江关都得让给人家三川六国呀。哎，我也寒透心了，这次来呢，把这些事跟你们说清楚，然后回京城，我是辞官不做，回家为老百姓了。这些不顺心的事实在是叫人寒心哦。老程说完长吁短叹，樊梨花就问老千岁，皇上准备怎么办？皇上准备怎么办？好使吗？大伙都说想请你出头，让你金台拜帅，执掌军权，你能干吗？要搁我，我也不干呢，那不白说吗？是不是呢？姑娘，你要高兴高兴啊，应当拍手称快，连我现在也挺高兴。该，这是薛丁山作出来的祸，他怪不得旁人。我看现在还没到时候，他那孽早的。曹雅金说的这是假话，顺着樊梨花他也骂薛丁山，梨花姑娘何等的聪明，听唐小金说这话，玩味他话里的意思，知道有意请自己出头。樊梨花呢提了这么个条件，老千岁啊，咱这么办吧，谁让我们过去有那么一段缘分呢？这不您说明白了吗？只要薛丁山真正的回心转意，我还可以给他留个机会。我樊梨花不才，不冲薛丁山，还冲着死去的大元帅，不冲着大元帅，我还得冲着大唐朝的江山社稷，我愿意出头帮忙。老太太一听就急了，梨花你怎么了？你又上他的当了，你又中了迷魂药了？不行，在娘这说就办不到。娘啊，你少说几句吧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老千岁，但是有个条件，就这么胡了八秃的不行，不怕您不乐意，对您我也不那么相信。老程一听有门啊，姑娘你说吧，什么条件说出来我就照办，哪怕说要我程咬金的命，现在您就伸手。您说这话过分了，我不能提这无理的条件，要想叫我出头不难。老千岁啊，您可别生气啊，您可不行，得比你身份高的人，最好让万岁来请我。皇上要能来，我马上跟着就去，这是头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，关于薛丁山跟我婚姻的事儿，我也考虑再三，如果我们两个人彻底决裂了，好说不好听，但能和好还是和好。您说他痛改前非了，我不信，我要亲自考察考察他。薛丁山真有这种心，让他到我的寒江关来，也不是我要求的过分，轻衣小帽不下寒江，他骑着马坐车都不行，他就走着来进我的寒江关，一步一头磕到我的府中，我得亲自看看，然后向我赔礼认错，认打认罚。他要能做到这几点，我马上忘记过去的事，跟他和好，崇拜花堂，把这枪血我贡献给国家，死而无怨。老千岁能做到不？嘿，好，痛快痛快。梨花呀， 你说到我心眼里去了，的确是这样。你说我程咬金算个什么东西？官是不小，鲁国公还差得多呀。就说我来请你，我不称职。但是你说叫皇上来，李华，你再考虑考虑，那是当今天子万乘之尊呐。皇上到这儿来，恐怕不太合适吧。但是呢，指定有个比我高的人，咱这么行不行？我到京里头去一趟，我把幼主李治给请来，怎么样？让幼主千岁登门来请你，你看这玩意够脸不？樊梨花一听，这主意也挺好啊。你别小瞧幼主李治啊，皇上远征，他主持朝政。皇上有一天宴驾，李治就是皇上啊，他跟李世民有什么区别？梨花马上点了头了，可以，只要幼主千岁登我家门槛一步，马上我就跟着走。哎，好了，一言为定啊！梨花这事儿咱定下了。关于薛丁山的事儿，你提的不过分，谁让他耍驴脾气来的？倒霉都到他身上了，你应该让他青衣小帽布下寒江，一步一头磕到你家里来，头顶一把刀，背后背着个鞭子，你乐意打就打，乐意宰就宰，他不做到这一步不能答应他。另外我还提个条件，让他走到这儿来便宜他了，应当叫他爬后边再准备俩人拿着棍子，爬一步揍一下。梨花说那就不用了，那就过分了，只要他能步行到寒江关，磕头磕到我府里头，这就够瞧的，包到我身上了。梨花呀，他要这么干还则罢了，不这么干你才不帮忙呢，干脆你就保着三川六国，反过头来打大唐朝就得了。合着程咬金嗓门又亮出来了，越说越投机，屋里的气氛当时缓和了。樊梨花跟母亲一商议，就在这大厅盛牌宴宴款待老程。老太太一看姑娘许了愿了，也不好把话收回来，在酒席宴前问长问短，打听前敌的事儿。还用问吗？竟是难过的事儿。老太太陪着掉眼泪，程咬金也唉声叹气。最后樊梨花问老千岁：“您何时动身？”梨花呀，今天我就走啊，回到京城得几天，我再把幼主给搬来又得几天。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啊，所以我不多待，吃完饭我就起身。樊梨花挽留不住，咱们简短截说，吃完了残席撤下，老程又料作片刻，这才站起来告辞，到了外边上马回帅府，跟陈忠简单交代了几句，这才赶奔京城。程咬金真不容易，为了大唐朝的江山，跑细了腿，累折了腰啊。路上无话，这天进京，先回到府里头，见着裴氏夫人，把进京的经过说了一遍。裴氏夫人也非常难过呀，疼丈夫，但是没办法，当官不自在，自在不当差呀。你现在吃着国家的俸禄，你不给国家办事行吗？咱们简短截说，一许无话。次日天光见亮，老程赶奔八宝金殿。三声金钟响，六声玉鼓催，幼主千岁李治升座九龙口。在京的文武官员朝贺已毕，分立两厢，程咬金这才上殿。大伙一看老程回京了，都高兴的不得了啊！只是有碍于礼法，不敢过来瞎问。就见程咬金舔着大肚子来到龙书案前， 躬身一礼，殿下在上，臣程咬金见驾，千岁千千岁。
要主李治拿程咬金当老前辈，赶紧欠身离座，在龙书案后头转过来躬身施礼呀、啊。
老人家一路辛苦，您什么时候回来的？
来人，赐座。绣龙墩摆过来，老程稳当当往这一坐。李治就问两军阵前的情况，程咬金未曾说话，口打开声，如实的把军前的事讲说一遍。当说到大帅阵亡这件事，文武大臣全哭，李治也掉了眼泪了。哎呀，真没想到啊！后来李治又问，那么老千岁您进京究竟为的是什么呢？
千岁呀、啊，我来求你来了。
多了用不了啊，我要三万军队，两军阵前太缺少人才了，有三万军队就可以，这是一。
另外，幼主千岁，劳动你的金身大驾，跟臣赶奔一趟寒江关，你要不出头，这事儿麻烦了。
哦，什么事情叫我赶奔寒江关？
如此这么办，怎么回事？老程没隐瞒，把事情一讲。
李治点了点头，那为国求贤，只要我能办到的，这算个什么？
好，我随你一同前往。
人家李治还挺明白，三言两语事定下来了。到了第二天，李治刷旨在御林军中选出三万铁甲军，这些军队一则是保护程咬金和李治，二一则交到前线使用。因为攻打白虎镇死的人太多了，老程在京里没多待，只待了三天，这才陪着幼主李治起身奔寒江关。路上没事到寒江关，花刀将陈忠率合成文武亲自接驾，李治的行宫就在帅府。一切都安排完了，李治着急呀、啊，就问程咬金：“樊梨花的家在哪儿？”现在我就去。
哎呦，殿下你也太着急了，
你也是万乘之尊，一朝的人王地主，着什么急？今儿歇一晚上，我先去打打招呼，明天您再去，让府里也好有个准备。这才把李治给劝住。
程咬金就在当天晚上又到了樊府，跟贺氏老太太跟樊梨花一讲，说把幼主搬来了，此事非跟你商议不可。